我们从全本圣经都知道，神是看重家的，不但婚姻是他所设立的，而且我们看见讲到得救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6:31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也看到，不但是神的心意是要全家得救，我们也看见在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家在神的心目中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神看重家。但是讲到宣教，到底家是什么呢？我们只有10年的宣教的经验，我们越在宣教的工厂，越在宣教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神在宣教的方面，家又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近处来说，家是一个福音的灯台，透过基督徒家庭的见证，把福音的光照亮周围的人，吸引人来渴慕神，吸引人来归向神。但是从远方的差传来说呢，家是宣教的基地。当一个宣教士被差到远方去的时候，他的母会跟他的家就是他的根据地，不但是他宣教的基地，家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成为他宣教的战友。我今天不但是有一点宣教的学习的分享，我也是从圣经还有从教会历史来看，到底家庭跟宣教有些什么关系。当我们回顾2000年的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粗略的分成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初期教会，初期教会史是500年的时间。而这个500年呢，我们很简单的可以用2个字来描写，就是苦难。苦难是在这500年中间，教会神的儿女跟随主的人所经历的那种火一样的熬炼。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所用的是寻道士，那些为着信仰把生命摆上的人。第二段时期1000年，这1000年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描写呢？我想可以用黑暗这2个字来描写。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面，教会从初期教会的那一段时间，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走了样的教会。在这个时间，也就是所谓的教皇在统治，教皇在管理，甚至教皇来参与到政治的里面。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教会历史是黑暗的时代，但是在黑暗之中仍然有一些暗中的明灯，也就是神所用的人是当时的一些跟随主的修道士。进到教会的第3个时期呢，就是16、17世纪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期。那么这200年的时间，教会进入改教时期，可以用什么来描写这个教会呢？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用复原，我不太喜欢用新哈，它实在是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复原，或者说是归正，回到初期神所设立教会的形态。所以在这段时期呢，神所用的人是那些不怕教皇的势力，那些改教英雄们，他们实在是太伟大了，把一个扭曲变形的教会带回到他应该有的，回到圣经的教会的规模。那么这样子500年、1000年又200年，就是2000年的历史过了3个阶段，就是1700年过去了，剩下来的300年 也就是教会历史的第四个阶段，这就是所谓近代教会史。在近代教会史呢，我们看到整个300年教会进入宣教时期。用什么描写这个时代的教会呢？在这一段时间的教会就是扩展的时代，圣灵的带领让一个归回到初期神所设立教会的正统信仰、正确信仰的教会看到普世宣教的重要，他们愿意遵照神的大使命出去宣教。所以近代教会历史就是一本宣教史，而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所用的就是宣教士，也就是我们所在的时期。今天我们就是在教会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宣教的时期，也就是遵照主的大使命把福音带到地极的时期。当我在研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就看到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就开始遵照神的大使命，他们出到海外去宣教。所以1807年马里顺 Robert Morrison， 他是一个年轻的医生，从英国到中国，那是经过了非常多的困难，他来到中国只是为着把福音带给中国人。我读到他出来宣教的历史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受感动，甚至流泪在神的面前。我看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有福音，是因为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愿意这样顺服大使命，经过千辛万苦到中国来。1807年，再过两年，就是整整基督教到中国200年，200年了，中国到底怎样？再过两年就是200年，纪念基督教到中国，到底我们华人，我们平白的得到西方人把福音带给我们，我们这200年做了什么呢？我记得1994年在波士顿教会11月20号教会差派他们的主任牧师，我们两夫妇跪在台上，差派李牧师师母到海外宣教。那一次呢，就是教会的差传年会。在那一次的差传年会，我们请的讲员是罗曼华姐妹，我一直都不会忘记那天罗曼华姐妹她所做的手势。她说我们是接受福音，她说将近200年了，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还是两手的手心是朝自己，我们还是在接受福音，我们还是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的手心朝外，我们是把福音带给普世的人，我们也能够学习西方的信徒呢？我记得很清楚，他那天的手势让我们想到，到底200年我们华人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感谢主，就是在近30多年来，我们看到华人教会也开始起步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宣教的列车开始在动起来。所以就在海内外各地，我们看到那个宣教的心回应主的大使命的行动慢慢的开始。我们为此感恩，但是我们还要努力。每一次当我在思想为什么西方教会的信徒他们这么样子甘心乐意的千里迢迢的远渡重洋的放下所有他们可以有的享受，就为着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 把福音带给他们不认识的异族的人呢？我每一次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是基督徒，为什么西方的基督徒他们能够走上这个宣教的路呢？因为我是非常爱读历史的人，所以我就再三的来读教会历史。当我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好多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不是平白的就一下就成为被神用的人，原来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家庭的影响。戴德生在他21岁的时候，1853年，他是一个学医的年轻人，他就在那个时候踏上这么大的风浪，是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的。你还是好好的祷告吧，也许我们的船会沉没。戴德森6个月的航程当中，他一直经历这一位信实的神，所以他对船长说，我回去祷告，我相信神还是要我到中国。所以他就在风浪的当中经历信实的神。他不但到中国，他1854年到中国，到1865年他就成立了内地会。因为他看到当时其他的宣教士都是在中国的沿岸，他发现在中国的内陆还有更多的人没有人去传福音，所以内地会就是愿意往内陆去，他们愿意进到更苦的地方去。神用内地会把多少的神的恩典带给了我们中国人。不但戴德森一个人，戴德森他们是一代一代又一代，五代的戴家的孩子都献身到中国，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中国，把他们的一生埋在中国。现在第6代的戴家的孩子不但是讲了一口漂亮的普通话，甚至还会讲广东话，他的身上还流着中国人的血。当我读到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不但心里感动，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欠西方人太多了，我们从他那里得到那么多。当我看到宣教的时期，那300年，18、19、20，现在进入21世纪，第一个遵照神的大使命出去宣教的教会，差派宣教师的教会是哪一个呢？是莫拉维弟兄会。这个莫拉维弟兄会是谁创办的呢？是一个年轻人，当时他才27岁，叫做清晨多夫 Zinzendorf。 这一个年轻人他怎么会去创办一个教会是要遵照大使命的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是奥国的贵族，但他父亲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敬虔主义的创始人 Spener。因为他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呢就让他的儿子 Zinzendorf 做了 Spener 的干儿子，他就成为他的教父。那所以这个孩子很小就在一个充满基督教气氛的家庭长大，所以这个清晨多夫呢，一个贵族家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常看到他们家里一副耶稣钉十字架的花，那个上面有一句话说，我为你而死，你为我做什么？这个小小的孩子在家里面就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幅画的时候，他心里就受感动，很小很小他就已经被主自己那十字架的爱所感动。在他9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读当时 一些零零爪爪的宣教士的那些记录，他受感动。九岁这个孩子就已经说，我长大要做宣教士，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读到这里，我说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这种情形多吗？我相信是不多的，我相信可能有，但是不会多。而这个孩子呢，11岁进到学校去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们成立一个芥菜总会。他说我们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过敬虔的生活，而且我们要促进普世宣教。才这么小的孩子，16岁父亲就把他送进大学念法律。他要做宣教士，但是以贵族的身份，家里面的反对，最后他没有机会去宣教。在他2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他有许多的遗产，他就把它奉献出来，他就成立了莫拉维弟兄会。而这个莫拉维弟兄会就成为第一间顺服神的使命出去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们的脚中到亚洲、到非洲、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到很远的地方去，到那个北极的地方去。而且在他们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曾经记录宣教士工作的最久，在宣教工厂留了63年的一个老宣教士，叫做蔡斯伯格，在他87岁还在宣教工厂，都是这个教会。我从这些历史的记录里面真的讲述不完，如果今天要讲的话，我想到晚上也讲不完。我就是感觉到从西方的教会历史当中看见家庭对一个孩子能够走上宣教的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家庭从近处来讲，基督徒的家是福音的灯台，近处的宣教是福音的灯台。从远处来讲，远方的差传呢，家又是一个宣教士宣教的基地，家人也是他的战友。同时在宣教的这个事工上面，家是一个培育宣教士的地方。当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家庭，我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过去十年我们实在是很晚走上宣教的路，比起我们中间好多的年轻人，李牧师跟我是到了中年后期55岁才走上宣教的路，所以我们实在是觉得走得太晚了。因为过去好像没有一个这种背景让我从小有这种感觉，我是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而且是爱主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但是我从小没有听到宣教这个题目。一直到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去接焦元廉牧师所创办的教会，我们发现焦牧师把宣教放成教会最重要的事工，他要给教会一个方向，就是波士顿教会是要立足波士顿，胸怀全世界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去接他的工作，在那里牧养18年的时候，我们才得到那种宣教的负担。在这十年我们在宣教的路上，我们发现我们华人基督徒家庭，我不要说非基督徒的家庭，华人基督徒家庭都有这样的难处。有一位非常优秀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当他毕业的时候，神呼召他要全职出来，他跟他的父母说，爸爸妈妈，我要去读神学。父母都是基督徒，而且很爱主的基督徒， 一听儿子说要去念神学，父母说什么？好，你要去念神学，我们就不支持你。只要你进研究所，任何一个系，我们都一直供你读到研究所毕业。但是你要去念神学，对不起，你自己去找你所需要的学费。结果这个弟兄，他就是仰望主的供应，一直神学院读到毕业，今天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有一位姐妹，她在一次的聚会里面深受圣灵的感动，她要决定去宣教，因为她看到那些少数民族在山上那个福音的需要，所以她就跟她的父母讲，他父母是教会热心的同工，是核心的同工。他常常听到他的父母在家里面会提到，我们青年团契哪一个年轻人奉献了，感谢主。所以他得到这个负担的时候，他也回到家里跟他父母说，爸爸妈妈，我也决定我要走上宣教的路，我要到山上去向少数民族传福音。当他一讲出来的时候，马上父母脸就变了下来，马上就斥责骂他的女儿说，你是一个不孝的女儿，你怎么可以到海外去宣教，把我们丢下来呢？这个女孩子她告诉我，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父母会有这样的反应，她说我忍不住就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常常听到你们为别人献身而感谢神，为什么你们自己的女儿要献身，你们却不高兴呢？就好像有一个牧师，当他在台上呼召年轻人献身出来的时候，年轻人都从座位走到台前来献身，突然之间他看到他的女儿也从座位站起来要献身，这个做牧师的爸爸马上走到前面去，不不，我不是叫你。那个牧师他知道这条路很苦，他自己愿意走，但是他舍不得他女儿去受苦。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这种故事我听到了很多，这是我们为什么宣教不能起步，是因为我们的家里面成为拦阻。第二方面呢，我们华人教会的家是怎么样呢？就是今天有心献身的宣教士往往是家里面的第一代信徒，就是他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已经很清楚神的呼召，因此呢他们去宣教的时候，我们这十年看到他们在宣教工厂为主劳苦，为主奔波，但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记挂，就是父母还没有信主，他们要迫切为父母祷告。过去三年我们在洛杉矶，我们努力的推动一个事工，就是为宣教来祷告，因为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要从祷告开始，要从跪在神的面前膝盖的侍奉开始。所以我们在洛杉矶就成立了目前有四组的宣教祈祷团契。我们这个团契呢，第一就是每一个参加的人对宣教有负担，第二就是我们要迫切的来为普世宣教祷告，第三呢，我们是个团契，所以我们在一起彼此相连，所以这个团契呢我们感情很深。在我们家有一组，我们家这一组呢最多的来的一次呢有60个人在我们家客厅祷告，哦，那种要震动的感觉，大家迫切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真是一个祈祷的聚会，是一个宣教负担的聚会，是一个彼此心连心的聚会。在我们中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非常的优秀， 他们从台湾到美国，到美国来的时候呢，他们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他们两夫妇都信了主。当他们说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打电话回台湾告诉父母，父母一听非常的生气，怎么搞的，你们到美国是去念书的，怎么去信那个什么基督教，就这样在电话里就骂他们。但是还好这位很优秀的年轻人呢，他就读书读书，信了主，努力的读书，他拿到 MBA 是行政管理的硕士，然后又再继续读，又拿到 DBA 是行政管理的博士，所以为家里争光，父母还是很高兴。可是这个弟兄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他越来越感觉到神呼召他要全时间侍奉主，所以他就决定去念神学。当他去打电话告诉他的父母，打到台湾说现在我要去念神学，他父母在电话里面一听到这个儿子要念神学的时候，把电话摔电话，不要跟他讲话。那么他们两夫妇都很聪明，神学院毕业了，要寻求神在前面的引导的时候，他们看到普世宣教的需要，而且他们的负担是到非洲去宣教。结果经过了差会许多的考核和训练，他们终于被接纳要差往宣教的地方，到非洲去。他是我们宣教祈祷团契的契友，他们夫妇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要上路了。他们用那个 PowerPoint 来介绍他们要去的地方，他们要学的语言，他们全家四个人，他们已经开始学那个当地的话，而他们两个孩子学得比父母还快，现在已经开始很兴奋的要到非洲去宣教。但是他提出来一件事，请我们迫切祷告，就是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因为我信主他们骂我，我去读神学他们摔我电话，现在我要到非洲宣教，他们要怎么样做不敢讲。所以我们这个宣教祈祷团契就迫切为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有智慧怎么样告诉他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到他们要上路的前一晚，李牧师跟我去送行，到他们家里看到他们把所有东西处理，就剩下那几箱的东西要运到非洲去。我们就一起祷告，李牧师就问他，你跟爸爸妈妈讲了没呢？他说还没讲。那你什么时候告诉他们呢？他说我们上路的时候，从洛杉矶下一站会停在纽约，我们在纽约打个电话去台湾告诉他们我们上路了。李牧师说拜托，请你不要在纽约打电话，如果你的父母有心脏病，听到你到非洲已经在路上了，到非洲电话，他们心脏病发作怎么办？所以请你不要在路上打电话，我建议你好好写一封信。那么我们也都为着他写信祷告，他终于到了非洲，从非洲写信到台湾，我们团契的人一起为他们在非洲祷告。有一天收到他们的 email 从非洲传来，他说我父母已经接到信了，我的妈妈跟我的弟弟马上动身来非洲，他们要来看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把两个孙儿女带回台湾，因为你们父母发疯了跑到非洲去，那我不要我的两个孙儿女跟着你们去非洲受苦，所以我们这个宣教祈祷团契又迫切为他的母亲跟弟弟要到非洲，我们又迫切祷告。那么时间过了一段时以后，他又写信告诉我们， 妈妈跟弟弟都走了。我们看下面一句话，孩子呢？孩子没有带走。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妈妈跟弟弟到了非洲，看到那两个小孩在宣教士学校在接受教育，他们发现那个宣教士学校比台湾任何的学校还要好，所以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说，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孙儿女带回台湾呢？他们可以在非洲接受这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母亲跟弟弟就这样放心的看着孙儿女留在非洲。那么他们夫妇呢，也排除很多的工作，就带着他们妈妈跟弟弟去看非洲宣教工厂，点点滴滴的让他们在看。他说现在他们回去了，孩子没有带走。下一句话说，感谢主，不但孩子没有带走，现在我妈妈的态度改变了，现在我弟弟已经开始看圣经了。我们祈祷团契的弟兄姐妹何等兴奋，我们现在迫切的为我们的宣教师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不但是让他的父母他的弟弟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让他们成为这一对夫妇的同工，他们要全家侍奉主。这个祷告神会听的吗？神能做到吗？今天早上于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教导，讲到超越的祷告，我们要经历超越的能力，是人做不到的，神能够做到。华人为什么我们宣教士起来的不多呢？我记得1998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听到全台湾的台商在那一年有6万多，当然现在已经不止了哈，掉多少倍，那一年有6万多人，他们是拿一个笔记型电脑就踏遍全世界，为了什么？赚钱。那么那一年在台湾调查带着福音到海外去宣教的宣教士有多少呢？只有勉勉强强100多人。100多人传福音愿意离开家乡，但是6万多人愿意离开家乡为了要赚钱。我们就看到今天华人的情况实在还有太多我们需要进步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准备的时候，我就把这些宣教士他们的见证，把他们的生平一个一个的来读。我读了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归纳。培育宣教士的家有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教导的家，这是一个有教导的家。箴言书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之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他们是有教养的家。我就想到戴德生的家，戴德生的父母，他的父亲是一个药剂师，也是当地的兼任的医师，是一个非常生意兴隆，也是当地人所佩服敬重的人。他的名字叫戴雅各。戴雅各虽然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一点都不忽略对孩子的教养。他每一天把孩子带进房间，一个一个把手搭在孩子的肩膀上为孩子祷告，然后他要一个一个孩子回到他们的房间。你们现在祷告完以后，每天晚上回到房间做一件事情，读你的圣经。所以他对孩子的教导是说，爱你的圣经，爱神的话，因为神不会说谎，神不会做错事，神不会失信。他从小教养他的孩子是这样。 他也在他的孩子的生活当中，也叫他们爱大自然，他带他们有很多的学习。更特别的，戴雅各是一个非常爱中国的人，他在戴德森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戴德森他们家这三个孩子对他们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个国家呢比英国大了最少100倍，他们发明了火药，他们发明了指南针、纸张、印刷术，这么聪明的人，这么大的民族，可惜都还没有宣教士到他们的国家去。所以戴德森的父母就从小教导他们。李文斯顿也是，李文斯顿是到非洲去的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在那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也把他的心完全埋在这个非洲。李文斯顿说，他自己所写的，他说，在我的家里挂着一个牌子，我父母把那个牌子放在那里，是为着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天天的看。那个牌子上写什么呢？说宁愿诚实而贫穷，不愿说谎而致富。这么小的孩子家里就挂着这样的牌子，而且李文斯顿说，我一生都是因为从小父母教我四件事情让我受用不尽。因为李文斯顿到非洲是一个探险家，如果他不是从小在这样的教导之下，他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探险家。这四方面呢，他说他父母教导他，第一要勤劳，第二要节俭，第三要爱读书，第四要敬畏神。这四个父母给他的教导成为他一生受用不尽的好处。我们今天在海外，很多的教会都在差派宣教士，我想我们要学习教导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家里接待宣教士。当我们接待宣教士的时候，无形当中就让我们的孩子耳濡目染，学习到很多关于在海外的情形，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导。那么台湾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后，我的母会波士顿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短宣。这个特别的短宣是怎么样呢？是叫做两代同行的短宣，而且他们给一个名字叫 TMT， 这个就是 Taiwan Mission Trip。 这个短宣已经从1999年到现在每一年举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下一代的工作，就是教会每一年举行父母亲带着我们的青少年儿女回台湾。因为怎么样呢？921大地震以后，台湾的灾区好多的孩子非常的可怜，那么也好多的受灾的人非常的可怜，需要有人去向他们传福音，关心他们。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带出了 TMT 的行动。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去了这样一次短宣以后，他们得到许多的造就，得到许多好的教导。那么我就不再详细介绍。第二个特点就是这样子培育宣教士的家是有榜样的家，是有榜样的家。戴雅各这个药剂师，他给孩子看到他父母爱主的榜样，他给孩子看到他们高尚的品德。而且呢，当那些穷人付不出钱的时候，戴雅各这个药剂师就怎么讲，没有关系，记账在天上就好了，他就不收人家的这个医药的费用。孩子从小看到父母的榜样。那么李文斯顿也是这样，他也是从小看到父母的榜样。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个家一定是祷告的家，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家。那么我们知道戴雅各 就是戴德森的父母，他们两人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很年轻的时候结婚，他们两个人非常爱中国，为中国祷告，当时他们才23岁，他们在一起为中国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在神的面前说，亲爱的主啊，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愿这个孩子到中国去为你工作。他们就23岁做这样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华人会在还没有怀孕就在那里祷告呢。就果然第二年，就是1853年，也就是戴夫人24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戴德森。他们是一个祷告的夫妇。在教会历史上，另外有非常被神重用的人是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呢，跟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都是被神重用。我们知道他们是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生了19个孩子，有10个夭折，只有9个孩子养大。约翰是第15个，查理是第18个。而神重用了这2个孩子。当我读到他的传记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牧师娘，家里非常的穷，又要带这么多的孩子，可是这个母亲每天最少花2小时跪在那里祷告，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提名祷告。到了1735年，他的丈夫去世，他变成个寡妇了。到1738年，他的儿子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都来到母亲面前说，妈妈，我们听到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需要福音，我们可以去做宣教士吗？他的母亲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20个孩子，我会把他们全部都送到海外去宣教。他讲最后一句话，他说，虽然我可能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这样子的奉献，这样子的祷告。第四，培育宣教士的家一定是一个奉献的家。真的， Susanna Wesley， 也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她说，我有20个孩子，我愿意把他们都奉献给主。我们是到了中年后期，李牧师跟我们才走上宣教的路。当时我们是每一年教会的短宣，那一年我们到了台北，我们在台北看到那3区的需要，我们回来，我们心里受感动，我们觉得在波士顿样样都很安定，样样都很富足，而那里却是有打仗的风声，在那里有贫穷，在那里有病痛，在那里有死亡，而那里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们两个人回到波士顿，那个时候我们46岁，我们就想，如果神还要用我们的话，也许神要差派我们出去宣教。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准备我们自己，我们首先就因为在3区我们爬山的经验，我们知道一定要身体好，所以我们从46岁开始每天晨泳。那么弟兄姐妹慢慢的发现，牧师师母好像在准备什么事。我们一直到50岁，从46岁到50岁，1990年在主日讲台终于讲出来，我们愿意出去宣教，而且我们要到台北的3区。那天的讲台讲完以后，弟兄姐妹哗然，家里的电话不停，牧师，你要想想，50岁了，够老了，你是走不动的，你最好留在波士顿，好好享受。我们这里啊，我们的孩子结婚还要你证婚， 我们的孙子结婚，如果你还在，还是要你证婚，你就做我们的老牧师，在这里养老。我们教会还有墓地，我们教会送你们墓地，所以你们就一直告老在这个教会，让教会的年轻人出去。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金钱的支持，你只要送他们出去。还有一点，别忘了，你们的老父亲，你们的老父亲，你要想想，你可以把他留下来吗？你可以走吗？我们两个人说，我们会祷告，我们要好好的看神的带领。就在1994年，我们的母亲，就是我的婆婆，我们是三代同堂20年，所以我跟他们是非常的亲，我非常了解我的公婆。我的婆婆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一天，我们做了一个纪念婆婆的一个追思聚会，是第二年以后，这个追思聚会。那么做完了追思聚会以后呢，李牧师就跟他的爸爸在房间里面，单独的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我们两个人要去宣教吗？那时候爸爸90岁了，他只有李牧师一个儿子，还有5个女儿。爸爸，你知道我们要去宣教吗？90岁的爸爸说，我当然知道，因为在妈妈还没有离开之前，你们两个已经多次的提到你们要去宣教，所以我跟你妈妈都在一起为你们宣教祷告。李牧师就再问他爸爸，爸爸，但是呢，你好像从来没有发表你的意见，到底你觉得我们去宣教，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呢？爸爸很严肃地对他的儿子说，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上帝让他的独生子成为宣教士，我也只有一个儿子，我当然要学上帝的榜样。那句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绿灯在前面，你们走吧，我奉献我的孩子。虽然这一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看到他们，因为他在美国，我们是要到遥远的泰国，而且是到深山的里面培育宣教士的家，一定是一个奉献的家。如果父母不肯放手，舍不得儿女走上宣教的路，我们华人教会不可能接这个宣教的棒。华福的慧哥说，在这个最后的一棒，我们要迎头赶上。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下一代奉献出来，怎么迎头赶上？如果我们这些教会领袖没有榜样，怎么能够带出更多愿意献身的年轻人呢？我在准备这个专题的时候，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到进入21世纪，宣教已经成为总动员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无份于宣教工厂。从年轻人一直到80岁、90岁，像我的公公，他92岁被主接去，每一次我们在有电话的地方，我们就跟他打一个电话，他都说，我正在为你们祷告。他跟我们同工，他92岁，他还是以祷告与我们同工。今天在普世宣教工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可以无份的，连很小的孩子，9岁的孩子都可以说我要献身宣教。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专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还可以为我40岁的儿子、36岁的儿子祷告。 让他们有一天也走上宣教的路。因为今天到一些封闭的地区，创起的地区，不是传统宣教士能进去的地区，就是我们的儿子带着他们的专业，他们可以进去成为宣教士。所以我还可以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让我们为家庭来祷告，让我们的家复兴起来，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愿意奉献的家。而这个家是先有教导，这个家是先有祷告，这个家是先有榜样，然后才有奉献。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